们的，他们在这边受教育的一些，他们的啊、就是说，在学校里面，他们是在美国文化里面长大，所以美国文化有一些特质是中国跟中国文化很不一样。那对那些美国文化表现出来的时候，对我们这些中国父母的感觉就是觉得我们的解释常常是很负面的，所以我们对那个时候对孩子长大，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误会，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也不必要，那个比如说这么大的孩子，他们喜欢跟就喜欢打电话啊，或者是喜欢花很多时间好像在网上跟人家讲话什么，我们都用我们的标准就觉得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可是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好像是必须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背景去希望去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不服气。而且所以我就想我们需要有一堂的是我们这一次整个的系列重点不是在告诉你怎么样子能够让你的孩子听你的话，我想我们的重点是你先去了解你的孩子，所以等到你了解他，你比较容易进到他的心里，他就比较容易听你的。如果说是你不了解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好像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也不需要听你，就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就是好像这中间有很大的冲突。那还有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80年以后到90年以后，每10年好像都变成一个 generation 一样。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诚心团契，都是从国内来的学生，这些孩子来，他们有些孩子他们是80年生的，他们这些孩子对90年以后生的孩子都觉得跟他们中有代沟，他觉得他们的完全想法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现在那个社会变迁很快，所以每10年好像你就觉得你就是一个新的 generation， 你根本就要重新了解。那我不晓得你们的孩子是什么年代长大的，但是我们就发现说现在去了解90年生的孩子，是你真的是要重新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他们。那我们今天的讲课就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呢就是会讲到80年以后生的孩子，以后生的孩子他们的一些特征，帮助你们了解，希望我们就可以不用我们50、60、70年生的这些的想法去判断我们的孩子的对错，就是我们能够去跳出来去了解他们啊。那第二部分我们要讲的是，就是说中国文化跟美国文化的不同，有的不是年代直的，有的是横的不同。中国文化跟美国，虽然我们在美国很久，可是我们不一定真的了解美国的文化，特别是我们没有在美国上过中学小学，就我们不太晓得我们小孩长大的时候整个环境是怎么回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告诉他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的孩子就觉得你教我的那一套我到学校根本不能生存，根本就用不上。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是这两个文化有什么不同。那我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还是照原先的计划，每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可以有一些就是双向的时间。那我希望我今天如果有机会可以跟你们你们可以问问题，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就上一次我们发给你们的那个问卷，就是你们回想你们自己的教育儿女的方式，还有你们回想你们跟父母的关系，还有你们现在跟孩子的关系。那有一些人就已经给我了，我一面在看的时候一面在想有些时候就也可能，假如你觉得当你在回想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有点困扰，有的时候回想起跟自己父母的关系到底对现在有多少影响，还有现在教育儿女的一些困难，假如你要的话你就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们就可以再深入的谈谈，或者是你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都可以啊。我是希望就是这个帮助我们，不是目标是放在我们孩子的身上，我希望你的目标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怎么能够先成长变成一个更 准备好的父母，然后再去教养我们的孩子，不是一直要去想怎么去改变我们的孩子变成更好的孩子。如果我们改变的时候，你就会，你改一个方式教养孩女，而你改一个方式去面对一些事情，你发现说效果就会很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第一部分是先讲到底在八零后成长的他们的特点，那思凯会讲这第一部分。
我们最大的难处是，即使我们在美国上班呢，我们接触的人都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都是70年代、60年代、50年代在美国生的，所以你要真正了解你的儿女，你应该去初中、高中去跟他上一天课。你上课还没有不好，最好就是吃午饭的时候去跟他坐一天，你就发现跟我们想的社会是差很远。所以这头一部分大概20分钟到半个钟头，就是跟你们介绍我从各方面收集的资料，讲到80年代跟80年代以前最大的一个差异，在美国，我现在不是中国，在美国，就是所谓后现代化文化。你们有没有？大家对这名词是不是有听过没有？假如没有的话，你的小孩一定听过。英文叫 postmodernist， 就是现代化比现代化还更晚的，叫 post， 晚就是更靠近的，所以这个要记得这个名词。它这个文化的特征，它不是一个很有系统的一种思潮，像孔孟啊，像共产主义啊，它不是这样的，它不是很有系统的，它只是一个反抗。反谁呢？就是反我们，他基本上是反我们，就是反那个70年代以前生的这一代。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的话，你就晓得他有时候对你讲话很反，他不一定是反你这个人，他是反你整个跟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他可是呢，有两点你可以抓到的，你抓到你知己知彼才行嘛，你先要知道他。第一个就是包容，比如说第二个我们讲，先讲两个都一起讲哈，没有绝对，这两个是互相连在一起的。什么叫包容？包容就是说你不可以说任何人不好，你不可以说任何人不对，你只能说不一样。因为是这包容，所以没有绝对的，没有说什么一定上哈佛一定好，这个话讲出来的话他就笑死你，他晓得你是，他就反这个东西。你问他要不要去哈佛，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他可能也很想去哈佛念书，但是就你要讲说上哈佛最好，这句话一讲就要跟你辩论，而且提出的想法人都是哈佛毕业的，就是世界是一个很矛盾的世界。就你看两个例子就晓得。哎，往回，一个叫同性恋，其实美国据统计啊，不到1%的人是同性恋。可是为什么很大多数的，很不一定，现在大多数50%啊，要赞成同性恋呢？问题就是说，我也问我的儿子女儿，他们都是，我三个儿女儿都基督徒，我就问他，为什么会有基督徒就赞成同性恋？他说很容易解释啊，他说我自己不同性恋，但是我为什么要反对别人同性恋？这句话就打住我了，我就不要再讲，再讲两个就变起来了。那我说你个人，他说我个人不赞成同性恋，但我个人不赞成不代表别人可以不赞成啊，我可以赞成别人赞成同性恋，但是我个人不赞成啊。越讲越悬了，这就是逻辑。还有他说那个，这个中间是一个绝对的矛盾，比如说他说没有绝对， 假如这句话不是绝对的话，你假如没有绝对，任何都不是，任何说话都不绝对，那你说没有绝对，这句话本身也不绝对啊，懂我意思吗？那这样的话它本身就自我矛盾嘛。可是他们很根本没有逻辑，它不是逻辑，它不是一个很有系统的想法，它就这样。好啊，
从那个蒙特利尔来看他，是他那个朋友呢，有一个男朋友是他们同居了很久了。那他就问我说，他那个朋友要经从芝加哥玩，然后经过我们这里，可不可以住一晚上？第二天他们再开回蒙特利尔。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可以，可是他们两个人要在两个房间，因为他们没有结婚，所以不。那他就说他们已经住一起很久了。我说这个不管，只要在我们家的话。我就没有结婚，我们不希望他们住一个房间。他就很紧张，因为他就很怕我们这样子讲，让他的朋友觉得我们在论断定他们的罪，所以他就是觉得很让他觉得好像很不安。就说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就很怕人家觉得我拿我的标准来定你的罪，所以而且他们也很在乎。你做父母的，如果你批评他的朋友，他们非常的在乎。你如果你说，哎呀，你这个朋友怎么穿衣服那么邋遢，或者你的朋友怎么头发那么长，他是非常不满意，因为他是觉得他喜欢这样做，你凭什么在那边批评？所以就是对这么大的孩子要小心，就是说你不要很随便的批评他的朋友。
这样说不是要鼓励大家同性恋，你可以跟你的儿女讲说。我不赞成，我也希望你不要做，或者你说我不赞成，你不可以做，都可以，你可以怎么讲都可以，但是问题不在他，在他的朋友，这一点就是很辛苦。像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儿子都也不跟人家性交，也不赞成同性恋，也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他问我，他说主耶稣不是都跟罪人在一起吃饭吗？不是还在罪人家住吗？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有一点道理啊。我们可以不赞成这个行为，但这个人要来你家住，你要让他住。我是说不让，后来想，哎呀，不让的话就让我女儿很难为难。我就说可以，但是不可以住同一个房间。这个就是很难的，就需要祷告。可是这个东西你要了解他，你要跟他，我们这个 modernist 有个倾向，就是是非黑白清楚。小还有一个，这也是一个例子。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搬到别州去。她跟我讲，她有个独生儿子，希望他信主。她就跟我讲不要多少次，她我就不能一讲，我一讲她就给我犯。可是她说啊，我每次看她偷偷在读圣经，她儿子偷偷读圣经，就可是她一读圣经被她看到的话，她一定要跟她讲啊，我没读，我只是翻。她说我晓得她读，可是我就不能讲穿她。我说你不是不能讲穿他，我说你可以跟他坐下谈，跟他儿子坐下谈，他儿子跟他讲，他说妈你晓得吗，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我真的信我也不要你知道，这就没办法了，你说怎么你还话都没得讲呢，所以他永远搞不清楚他儿子真的信不下心，这真是没办法。好，这是下面。好，现在讲一些比较看得见的现象啊，这些现象前面一半都是比较负面的，后面一半是正面的，所以千万不要用好坏来判断。我完了以后会讲一些道德价值观念，可是前面这边希望从一个了解的角度，他们是很重感觉的。什么叫感觉呢？感觉跟感情不一样，感情是今天有明天还有后天还有，这叫感情。感觉是今天有明天怎么样， Who cares about 明天，所以他们是看今天的。所以你跟他做朋友那个印象很重要，今天好朋友明天是不是好朋友不晓得，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友谊的。所以好，这叫还很怕不跟人家不一样，你以为他们常常在家里跟你辩论、他出去外面怕死了，就怕不一样，这个很奇怪。我每次看都很生气，我说你对你的同学这么好，怎么你跟我们就是这么不肯让步呢？因为这是因为我们不是他的社会，
他的社会上的朋友。好，还有多少人晓得什么叫粉丝？哎，所以他们最在乎就是那个 fans。 fans 就是说，比如说为什么这些电影明星什么歌星什么什么星我们都不晓得啊，他们都晓得，其实他们对这些人也没兴趣，问题就是大伙都去的地方呢，他怎么样他也要去。这一点你就要了解。你每次我们都会跟他讲，哎呀，你这个场合有什么好讲，死了没有用，因为大伙怎么样，大伙都去嘛。有一天大伙都不去的话，你催他他也不会去的，所以你这都没有辩论，这些都没有办法辩论。那些台湾有一个歌星叫周杰伦，知道吗？这也是那些青少年教我的，今年才30岁啊，女朋友一大堆，什么都不说，大学没念过，淡江中学毕业，讲话五音不全，唱歌根本不晓得他唱什么，可是是那大陆那个有名的导演，那个导演叫那个男导演叫什么，张艺谋，张艺谋都要跟他合作，请现在张艺谋来请周杰伦做导演。为什么？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刮了一股风，大家都喜欢讲话不清楚，所以他就非常流行，神奇的不得了。那你这个是没有道理讲的，你只能说跟上你祷告，过两天的风刮过就算了。好，还有呢，就是要享乐。他们很在乎，他看我们最不顺眼的就是说，就讲你一旦晓得，他一旦晓得工程师一年大概6万到10万的薪水的话，他一定会期盼你有一些很大方的行为。因为讲你今天给他100块的话，他会很快的把它花完，而且就会享受那个乐趣。他一旦晓得你的薪水，他一定会期盼你有一些行为，你一定没有的，因为中国人都没有。所以他就不太懂你们存的赚的钱放在干什么，他真的不懂。而且最不好的就是等一下，他们对这 sex 他们今天没有那个传统的观念，等一下我就会再讲。好，还有男女平等。哎呀，从国内来了一定很觉得这个我们上一代是，哦，不一样，上一代是平等，只是说做工待遇要一样，做事待遇要，没有说男女要一样。他们说男跟女最大不一样只是说那个女的会生孩子而已，所以同性恋的人对于谁生不重要，只要有个儿子就行。你能想象他们说他们是要不分。所以你最近看那个 reality show 的话，在你看那个 reality show， 我最近很我都是因为读书，最近读这些书，我就照着书上讲的去电视上去找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那 reality show 啊，有的很多事就是到那野地去生存啊，而且他鼓励那个女的跟男的怎么样一样生存，其实是很对那女孩很不公平的，那体力就差嘛。可是还标榜，还有那个有一个英国一个女的很会唱歌，其实长得很不好看，就歌声很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歌声就像周杰伦一样，突然全世界都觉得她好，就好起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我们前一代人讲究的那个标准，他通通重新洗牌，男跟女完全一样。啊，这很可怕。所以我这是真的，我们的青少年牧师跟我们讲说，你现在到服装店去买短裤的话，男孩女孩短裤一样，没有什么长短不分的。所以很多那女孩她问她，你的短裤为什么这么短，她说在店里只有这一种号码。你去看游泳池，你们很多人小孩有没有小孩去游泳了？我最近这事情我就开始注意，我昨天才去OU去健身，我就看游泳队，那男孩女孩的游泳衣啊，你真的有？你真的下次你送你小孩去游泳，你不要就看他，你就看看他这些女孩的男孩女孩的游泳衣下面完全一样，小的只是真的上面很小很小。那个 Randy Johnson 今天早上讲到，他跟我讲他做 soccer coach， 有一次打 soccer 打完了以后，他是女的 soccer coach， 打完了以后那女的跟他讲，我们可以把上身通脱了来冲凉。他说，杨迪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男孩子都这样。 那你他说我都讲不出话来，只要我说不可以，他们就会问什么？为什么？他就说不可以，他为什么？他后来想什么？他说你去问我太太好了，叫我太太说可以就可以。你不管怎么讲，他都问为什么。所以这个女孩子今天变成一个，所以为什么是性关系这么泛滥？因为女的她完全没有人教她。我们去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子，但是跟美国不太一样，因为还没有赶上美国，都是比美国慢一年慢几个月。可是在性关系跟美国完全一样，在校园里，在青年人中完全没有遮拦。后来我们就跟他，我们就讲，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不只是反对，我们是说，因为你发生关系以后，你会带来不是幸福就是伤害，你不结婚就是伤害。讲完以后，好多人就开始哭。后来事后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讲，他说为什么这个社会没有人告诉我们，随便发生关系会带来伤害？他没人告诉我们。我的想法不是没有人，有人讲他当时因为他是粉丝。粉丝群啊，他不是听你，他是听大的，懂我意思？他不是靠听的，他靠感觉的。这个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只是不过这是现象而已。这都是讲的好像负面的。我们看一些，哦，谁晓得什么叫月光？
月月金光。
假如他做事的话，他每个月钱都花光，然后没钱怎么办？回家跟妈妈爸爸要嘛。现在中国。美国现在一样，美国好一点，因为美国自己可以银行借钱，中国借多少钱回家都不跟爸爸妈妈借钱。啊，还有这个郁闷跟孤单，就大家都晓得不讲。还有很多时候他们是素食，喜欢吃素，因为他怕胖，还有他怕很多东西，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怕，因为为什么粉丝嘛？你一想粉丝，哎呀，我就很喜欢这个字粉丝。一旦我了解这个字意思以后，我就比较能了解这青少年。他不凭思维的，他是凭感觉的，别人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世俗就是说别人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像这些都是他们最喜欢，就是找情爱，他不是找爱情。爱情跟情爱不一样，情爱他们讲的最好，他说我宁愿嫁一个人我不喜欢的，但是他喜欢我就好，听懂吗？我再讲一遍，什么叫情爱？我不要嫁一个我喜欢的，我不要娶一个我喜欢，我要娶一个嫁一个怎么样？他喜欢我的，应该是聪不聪明？你看聪明啊。可是他开始问，因为很快的，这些没有生活没有。禁忌的话，很多事情都尝过，都觉得没有意思，所以他很快就开始问人生的意义。好，这开始正面了。他们自主，这是他们的真的长处。他不会像我们啊，从小那个有人灌输我们无神论，有人灌输我们成功论，有人灌输我们做官论，有人灌输我们发财论，我们走一辈子。他们不会，因为他凭感觉，而且他创意。所以那个周杰伦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他创意。我就想，这个讲话不清楚的人还可以红这么久。后来那个张艺谋说一句话我就懂了。张艺谋说，周杰伦最大本领就是把别人看为是垃圾的他可以变成金银。哇，这一下我懂了。我其实不懂，我只是表面上，因为艺术家嘛，表面上找他说什么，他们是有创意。我们是他看到我们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怎么样，食古不化，吃那么多苦还不肯悔改，他们是这样看的。所以你跟他讲什么有钱有地位有权，你这种讲没有用。其实这点跟圣经讲的很像，因为他们整个人生他们要重新思考。好，还有他们对，因为他性关系随便，所以他不对结婚一点都没有期盼，他何必结婚呢？有的是不会做饭要结婚，现在外面素食嘛，有的首先吃素，对不对？要找，所以就是这个是。还有他们的好处是，他们是不可预测。我听过好几个故事，爸爸妈妈把他送到哈佛大学毕业，他大学毕业那天跟他把那个文凭给爸爸，现在交上了， 这个文凭是哈佛大学文凭是给你的。他问他干什么，我要去欧洲游荡两年，现在是为我自己活。有的甚至去做画家，学音乐，这是很多都是我认得的。还有跑到纽约去住在那个 SOHO 就是艺术家住，或一直到他饿饭的时候他才会回来，回来吃饱他又 会去，因为他看我们的生活太 boring 嘛， so predictable， 他们是不可测，我们是 so predictable， 你还没讲话他就想你要讲什么，又是没有拿 A 了，又是这个不好了，又是要去哈佛了，要做医生要做律师。可是这些都是少数人的，在美国去哈佛做医生1%都不到，99%都不是这样过的。他去看那些做哈佛毕业的，对，不快乐。有一个真的去哈佛以后，他就发现这是最大的陷阱，因为把全世界最好的都送到哈佛，我本来得 A 现在都得 C， 我到欧洲的话还可以得 A 的。他觉得是害他，自尊心大受伤。所以他，你常常想粉丝就懂了，上哈佛都不是粉丝，都是爸爸妈妈逼去的，当然不是所有，大多还有他不做作，这是他好处。有时候他对你不客气是吧，讲你能够在神面前稍微忍耐一点，把他那个不好的话把他稍微过滤一点，你晓得他是说他心里的话， 你免得他给你兜圈子嘛。因为我们从小有些东西在他们身上没有，还有他们不小气啊，就刚讲钱，你给他钱通通花完。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这样，这是一个共同性，因为他想钱就是为花嘛。你跟他讲不是钱不是为要为存，他想在美国他那很多穷人朋友啊都靠政府养，他说你何必存呢，你真的没钱政府会养吗？ 是没错啊。你去有没有去过加拿大，有没有朋友亲戚在加拿大上班生活的，在加拿大上班跟不上班待遇差不多，我这真的没讲错。中国人还不好意思，哎呀，在加拿大因为上班其实不用上班，其实待遇差不多嘛，福利都一样，真的何必上班呢？哎，他敢花钱，有时候小孩一捐钱，哇，都小孩捐的，像我们女儿也是，赚了钱很少，一捐都几千几千的捐的。我说你都没有赚那么多就捐，他说，他当然他不会跟我讲俗语的，他就说反正有就捐嘛。可是他们很容易受伤，尤其是我们给他伤，因为我们把他所有的这些都变成负面的话，他觉得在我们眼里他一无是处。好，社会调查报告，这个是2年前有一个叫 Jeff Lu， 他来我们这边，他说啊，1/3的亚裔的学生，他是在 InterVarsity， 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专门辅导年轻人的，他是辅导亚裔的。他说他了解1/3的年轻人是 clinically depressed， 就是需要吃药才可以过日子，可是他们通常不敢来告诉爸爸妈妈，在学校里就是你晓得在校园里拿药太容易，各式各样的药我都不敢相信，不过我现在读书 我想有一天早晚我去试试看。他说性关系跟拿药真是太容易了。好，他说可是有3个原因让人 depressed。 第一个原因就是亚裔父母的期盼很高，因为他以前在 Troy High School Adam High School 对不对，差不多中国孩子不是拿很少拿 B 的，真的很少，说实话，哎，都是爸爸妈妈每天晚上切他功课拿了一个 B 拼命问为什么，所以他才能够去 U of M 嘛。可是到 U of M 以后，他那个上班那个老师给分数是照 curve， 就是说25%是 A 已经不错了，25%是 B， 25%是 C， 然后还有一些是叫 D， 通常真的是这样。所以他一定要到前25%才拿到 A。 可是你想想，四方豪杰都来密歇根，就是整个密歇根的豪杰都来那儿，所以头一年很多人都拿不到 A。 像我的孩子，我的老三以前成绩真的很好，他跑到那个 University of Chicago 头一年他拿好多 C 啊，可是我们那时候心里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是问他你有没有读书，他说没有， 我说你为什么不读？他说在高中从来没读过。然后说，所以他常常跟我讲，他现在已经27岁，他跟我讲，他现在做高中老师。他说：“爸爸，假如你那个时候逼我高中就读书的话，我会更有成就。”可他会赶快加一句：“可是不一定比现在快乐。你要成就还是快乐？后现代化人要快乐，现代化人要成就，然后苦的要死要活。”哦，第二个就是 self identity， 就是他们以为自己是美国人，可是呢，他终于承认他长得也是东方面孔，那个面孔跟爸爸妈妈很像。他以前不肯承认的，现在，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选中文课。你看你的小孩在大学选中文课，你晓得你有机会了，他开始给你认同。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故事，是我以前刚到欧洲做老师的时候，一个美国教授告诉他说啊，我那时候我的小孩才10几岁，哦，他说我10几岁常常反叛，他说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他说我的儿子啊，上高中以后每次回来就训话。我说你怎么训他？哦，说不是他训我。我说怎么？他说啊，你又老古板，啊，穿的又古板，这套东西都过时了，你不知道吗？啊，他爸爸没话讲。他去上大学回来以后啊，就跟他爸爸讲，你电脑那时候20几年电脑刚开始嘛，那个老教授我跟我讲，老师他电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他儿子每次回来就教他电脑，那儿子想我早晚有一天把我爸爸把他教成现代化的人。他说等到他大学毕业找事的时候啊，就开始觉得哎呀我爸爸薪水比我好这么多，他一定 he must know something。等他生孩子的时候，他就回来跟他爸爸说：“到底这孩子怎么办？”这个中间已经过了近18年，所以这是正常的过程。所以你的孩子一定觉得你很差，很多地方很差，你也不要跟他辩，说啊，我以前在中国怎样 ？Who cares？ 你在中国干什么？他 care 今天嘛，他是粉丝嘛，你要跟他讲周杰伦怎么样，他会听的。所以你要晓得他的偶像是谁，你才跟他对话，否则每天在家打仗都不晓得打什么。最后就是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讲究一些道德标准嘛，可是这个社会是没有道德标准。我以前在费城念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在高中教书，他在那时候你看其实70年代啊，他在高中教书要讲一点道德，那校长警告他，再讲道德把你开除。现在更厉害，因为他把道德跟基督教信仰打等号，他的大帽子就是说不能把信仰不能把宗教带到学校里来，所以你不可以讲不可以性交，只可以讲带保险套，你要讲不可以性交被人开除。还有是不及格，哦，不及格的话就是老师你有问题，而不是学员有问题。所以很多学校那个老师，这是我的亲身，我在欧洲很多硕士班学员都在附近高中做老师，我就跟他们讲要怎么教，他说你这个东西我不能教给学生的，因为假如我真的去学校教这学生的话，他说我头一年去的时候我就规规矩矩给分数，对的给一分，不对的对的给5分，不对给0分，然后就给这分数，校长把我叫来说什么这次平均分数就45分，他说他把考卷给我校长看，他做得不好，校长说，他说我不是问你为什么，我说你怎么回事情啊，那别的班都平均分都70，为什么就你班45？他懂了，他下次考试平均分也是70，没有人重修，家人重修太多那家长会就给压力了，这就是社会嘛。好，这是另外一个专门做社会调查的了，这个已经是2005年的资料，所以今天我想你可以把它加2-3层就没错。他1/3的高中毕业生都有性经验，他会不会回来告诉你？我常记得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我因为我是照书嘛，书上说要给你的儿子你要讲讲性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还没讲完，他说爸爸
we know better than you do. Believe me. Nothing you can tell me we don't know. 我说只有一件事 you don't know, don't do it. 这是我不一定能跟他讲，可是这样讲一定要跟他有关系，否则这样讲意义不大。好，还有最糟糕的是家长，因为这个美国90%的人，你说上帝大家都同意，连美国总统每次演讲完都说 God bless America， 打棒球打篮球唱完歌都是有台上 God bless America， 讲神没有人反对，但是你要讲耶稣基督跟道德就不一样了，大概只有50%不到的人把圣经的道德当标准。所以我刚刚中午还跟一对夫妇讲话，我就跟他讲美国，说他说、哎、奇怪，他说 我公司的同事都即使聊天的时候对道德也很在乎的。我说你他先生问他，哎，你的同事多大年纪？他想哎呀都35到55，35都是80年代以前生的，他们而且住在这个 suburb 这边，教会很多，美国教会很多，你看那个这条地方好多美国教会，那 Kensington 有上万人的，他们对社会很大影响力。哦，他说对啊，他说我们就刚才讲话吃饭那对夫，他说我同事好几个是 Kensington 的，我说我们要为这个感谢主，真的是这样，要为美国教会祷告。可是另外那50%啊，真的不是这样的。说做调查说啊，礼拜六晚上那高中女孩子不出去出约会，最着急的你猜是谁？是她妈。她妈就怕她 depress。以前我的老大真的滑稽很大，14、15、16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说突然有一个人他要去参加一个 prom， 我说你才才高一嘛，15，我说你怎么会去 prom？都是人家毕业生才去胖，他也没有女朋友。他说 I don't know why， 突然有个人来找我，怪怪，真的有个 limousine 啊，那天晚上来，一个女孩子是毕业生，就带他两个去胖，结果出了什么？后来两个人结果没有去成，到麦当劳吃一顿饭回来了，因为这女孩找不到 date 嘛，就随便到处乱拉，就把我儿子拉去，而且住好漂亮 limousine。而且他小的看他是小的，也不会跳舞，什么不会，大去也没去，然后就去吃了一顿麦当劳回来，这样起码他妈妈不会 get on her back。 好麻烦这个社会，不要以为美国社会是这么安全，真的不安全。你不晓得你的小孩在学校里旁边坐的那，还有一次我们的小孩，我们最小的，他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老师突然问一问题，中间谁是你住在家里，你的是亲生父母一起住的，听说不到20%是吧？只有两个人举手啊，这个整个社会是乱的，真的不要相信，不要以为说把小孩送到学校里就安全了。我跟你说，送到教会是差不多是最安全的地方，可是一个礼拜只有2个钟头，他还不肯来。所以我们今年夏天办那个 enrichment camp 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些孩子来一个礼拜，让他变成粉丝，变成朋友，以后他礼拜六就肯来了。你真的去社会上，哎呀，我最近读两本书啊，劝你们去读，就是 James Dobson， 大家都晓得 James Dobson 啊 ，Dobson 很容易写 ，Dobson， 第一个字叫 Jim。他写了不知道多少本，都是最畅销的书。他最近写了两本，一个叫《教养女儿》，教养儿，英文叫《Raise Up Girls》，《Raise Up Boy》。我看这两本书啊，哇，我晚上做噩梦，这还是一大堆噩梦，这最不好的事情都，哎呀，这好害怕，那感觉真的害怕。美国看来这么好，就是那里面啊，那50%真的是什么都做出来。所以好，另外一个是媒体媒传，这个电视啊，说实话还算好的了。像小孩肯看电视，我现在已经不错了。比上网，哎，网上真的不能去。各式各样，不是暴力就是色情，还不说，还是现在还有些神媒
最近听说有个电影是鼓励这个一个人跟一个吸血鬼做朋友，我还没机会去看呢。我有时候这种事情我非看看不可，要不然怎么办呢？可是我才有时候勉强自己也只能到某个程度而已。说听说现在很多男女朋友见面是吧，他不是亲，他是咬脖子表示粉丝嘛。而且很多现在没跟那个鬼打交道变成又开始流行了，你都不晓得这是他们在网上干些什么事情。那个 child pornography 已经是过时的事情了，那个已经没有刺激了，现在是新的刺激。你的八岁到十五岁的孩子知道的事情远比你多，而且80%都是坏的，原谅我这样讲。这电脑是害死人的，因为这些好莱坞的制片家，这是我是从大使命中心抄来的，他这个大概是2005的资料，现在我希望是变好 ，I don't know。只有5%都认为同性恋是有问题的，所以他电视上给的消息都是这个。只有16%认为奸淫是错的，只有百分之七可能去过教会，只有3%可能认为堕胎是有问题的，而且99%觉得所有的道德观念应该通通打破。假如你今天晓得你的孩子女儿去的 party 里面都是这样的人，你会不会让他去？不会嘛。但是你不晓得嘛，就是你不晓得嘛。而他们这些人不是就是长得像魔鬼一样开了一个，他不是，都是开很好的车，住在高级社会里，开 party 都到最好的地方去开 party， 而且放了 entertainment 都是周杰伦。我这个周杰伦已经用太多次了，因为我只晓得他。他讲那个名字我们听都没听过，而且那个内容都是一塌糊涂的。所以我们今天做青少年工作是真是在台湾一样，台湾大学，我最近因为我台大校友就收到一个新闻，说台大那个男生宿舍的人去告校长说你不管我们这个男生宿舍每天晚上有女生来住。以前我们在台湾，但是女生宿舍那个我是不敢去的，是每天有人住，他为什么不去告？后来他们说实话，他怎么抓，每天晚上几十人进来住，抓也抓不到。还有的女的还公开在个人的网站上公开昨晚去哪里住。台湾大学耶，要办，我不是吓你啊，我听说是一层楼是男生，一层楼女生，这已经不错了。有的 building 里面男女随便的，那些粉丝都是选那个男女来随便的。即使一层楼，我这是书上读来的，一层楼男，一层楼女啊，有一个女的基督徒学生，那个女一层楼女不是应该有个洗澡房是女生用的吗？她每次去都看有男生在里面，她就火了一下了，她后面贴个大牌子，这是女生宿舍，请男的不要进。哎，忽然那两个男的又进来，男的进来，他就跟他当面顶着，他说：“你是不是没有看到门口的字？”他说：“我看到。”他说：“这样好了，我在里面的时候你不可以进来。”他就跟他不客气，他就把他赶出去。可是他说，那女的就讲：“像我这样一个人敢讲，有10个不敢讲，就默默忍受。”不要以为送到 UFN、Harvard、Berkeley、Stanford 就是天堂，那个 academic 是天堂，其他都是地狱。原谅我这样讲，因为我认得这些老师们嘛，这老师们OU 还算保守的学校，我每次在 OU 每次讲宗教信仰的时候都是被人家围剿，可是我晓得信耶稣的人还不少。在这些 Stanford、Harvard 这些有名的大学里，他系主任他都不敢讲话，因为那个是别的势力太大。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现状哈。下面换郭老师。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感想？我希望不要大家听完以后都很 depressed， 回去就觉得好像 小孩在老虎洞里面，觉得太担心。我觉得了解他们是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这些孩子他们要反权威？其实也是跟现代化的这一个 generation， 就是那他们是太注重规条，他们就常常是用规条来要求和别人跟自己，可是他们的规条后面是不给原因的，就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子，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原因，所以等到这慢慢慢慢这些年轻人就反了，他就觉得你这些只是一些规条主义，没有什么实际的原因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些孩子是这样，并不是说他们一定你拒绝你给他的限制，或者你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但是他们很在乎的是当你告诉他对错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原因，他因为他们就会比较会挑战你。你假如你只是告诉他说这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他会问你为什么。但是我们今天困难的是，我们从小长大，我们当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的时候，我们就不做，要怎么做我们就做，我们不问为什么。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其实是讲不出道理来的。你仔细想一想看，你告诉你的孩子很多事情是应该不应该的时候，他真的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你没有一定的道理的。有很多时候只是一个个人的 preference， 也不一定是真的是有对错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深一层的去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真的好像那个道理自己都讲不清楚原因的。就比如说他们最流行的就是说只要不伤害到别人，有什么不可以做的，这是 support 他们，就是说就说好像男女就随便可以发生关系。因为如果说是他们可以体会如果对方是结了婚的，这个会伤害到别人家庭，可如果对方没有结婚，我们两个愿意，为什么不可以？所以那他就会问你这个到底有什么不对，那你就要想，你要想你要怎么告诉他。还有你告诉他说你一定要进大学，他会问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你如果你告诉他说这样的话你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可是他说我如果不要赚那么多钱，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赚钱很多，如果我觉得对我在大学里学，我到社会去一样学，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到大学去学？就很多事情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价值观，然后你能够跟他讲出道理来，他就会接受。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我们有的时候那个对错也是常常是我们的文化的问题。我们中国人的东方的文化跟西方文化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啊？你要讲这个吗 ？OK， 我这个等一下再讲好了，等一下我一起再讲好不好？东西文化的差异，我很快的讲一讲过去啊，就是基本上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不同是一个是群体文化，另外一个是个人文化。东方的文化是群体文化，群体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呢？群体文化的特征就是说，一个东西，个人的价值好坏是取决于群体的看法，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常常大部分人觉得怎么样，你就会觉得怎么样。大部分人觉得现在应该是念理工，你就最好念理工，你会要你的孩子去念理工。大部分的人如果觉得念弹钢琴好，你就会去要你的孩子弹钢琴。就说这个是群体文化。然后群体文化里面都觉得都把别人的需要或者整个团体的需要看在你个人需要之前。如果你不顾到别人的需要，或者是你大家都要这样子，你自己不方便的话，你就应该牺牲自己，否则你就是自私。然后呢，就群体文化是很看重阶级、身份跟地位。就是如果说好像那个你到一个地方去，你就先看哪个是先后次序，这个观念很重。 最后呢就是很讲究个人的责任、传统、次序、经验，所以在群体文化里面年纪越老的好像越被看重，当然那是以前啊，就是好像就觉得看重他们的经验，看重他们的他们的学历或者等等这些。可是个人文化的缺点，它特点是正是它是第一，它是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父母对儿女的责任到了18岁以后就没有责任，所以在那个，但是在我们在东方文化里面，父母对儿女的责任一直到他到40岁50岁都还好像责任还在那里，这是为什么在西人觉得不能想象，就说我们东方人如果小孩一生孩子的话，就一定来帮忙坐月子，一定来帮忙带孩子，甚至把事情辞掉来帮孩子带孩子，就带孙子，好像就是说父母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小孩有困难我就一定要。可是对西方的父母来讲，他们不觉得的，他们会觉得好像你自己应该照顾你自己的需要，他可以帮忙，可是他不觉得，他如果不能帮忙，他没有内疚感。差别在有没有内疚感。可是东方的父母，如果你孩子有困难，比如说他欠债，他需要买房子，东方的父母就觉得我们兄弟姐妹都有责任要帮他。那可是西方的父母觉得你要买房子这是你的事情，你可以自己去接弄，你是独立的个体，就没有那种责任感。还有就是人的基本责任是照顾争取自己跟自己那个小家庭的需要跟利益，这是你的责任，所以你自己的责任你要尽到，别人不。可是东方的是说你要照顾别人，别人也要照顾你，西方是个人的，就是说每个人照顾好自己，你才有余力，你再去照顾别人，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不同。还有呢，西方文化是比较人人平等，每一个人的感觉看法都是一样，这一点就是从小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社会里是非常明显的。你在这里，你如果你去看这边幼稚园托儿所的老师，他很少是对小孩有点像是好像在次等公民一样，他们很尊重孩子的看法跟他的想法，他让那个孩子也觉得他不是因为人为言轻好像说很小就讲话都不，他会去问他妈，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可是东方人就常常因为是阶级，所以他就会觉得你这个孩子很小，或者是你这个年轻人不太懂的话，我就好像就比较不重要，就很容易把他就抹杀过去。我觉得我像我们的孩子很他们最不习惯的一件事，他说中国的父母常常会在朋友面前批评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就讲他有什么不好，讲或者是提到孩子的事情，孩子在旁边好像这个人不存在一样，他们就觉得他们好像眼睛里不觉得这个孩子有感觉的。有的时候我也会批评孩子的朋友，我们也会批评就是对孩子讲话好像是就是用很命令式的喊，你现在就给我过来，现在就把电视关掉，就是好像他的感觉是没有尊重。其实我们今天的青少年最受不了的，他倒不是父母管他，他最不是受不了就是父母亲没有尊重他。什么叫尊重？不是说一定要听他，而是把他当作另外一个个体，就是跟他讲话好像。我自己有时候就觉得我们好像东方的那个背景啊，常常不自觉的就把小孩看成不重要，或者可以讲话就随便一点。可是常常他们受伤就是这样受伤的，就是我们讲话有的时候就觉得可以对他随便就说很放肆。可是他如果他在学校，他的老师对他就不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他到家里那个落差很大，他就会对父母很不满，因为他觉得大人对小孩不应该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对自己家的人，对自己的孩子，中国人啊，对自己家人就特别就觉得就不要客气。这个是我这靠花很久的时间自己一直在转过来。我们中国人是觉得自己家的人就不要一客气就生了。 可是就见外了。可是其实自己家的人，你如果是你说话不当心，好像没有尊重到他，还是会受伤的。其实会真正伤到关系。嗯，我昨天还跟女儿道歉，因为那天我们家电话坏了，人家一直打不进来，所以我在跟那个修电话公司的人在搞得心里很烦了。那他很高兴就跑过来，就是他说，哎妈，你要不要喝喝看这个一种新的咖啡，喝喝看。那我就说，哎呀，我说很妈，你帮我把那个拔掉。他说我没有时间拔，我就要出去了。我说没有时间拔就走吧走吧。那后来我就觉得，我就站在他的角度上，我发现假如我是他，我也会很受伤。因为我是很高高兴兴的要来跟爸爸妈妈分享，我觉得很好像很一个很 excited 的一个经验，就是说这个咖啡很特别。可是我就是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你如果没有利用价值的话你就走好了。所以后来我又越想越难过，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态度是很不好。那我就跟他道歉，那他就说哦，没有关系，我希望不是他习惯了我这样，所以他也没有感觉。不过我是劝你们，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不自主的会对小孩就忘记掉，就是说好像讲话就会很不把他当回事。但是道歉很重要。我听了有一个孩子跟我讲，他说他其实他妈妈很爱他，他妈妈也是替他什么事情都替他想，可是他有一天他特别跑来跟我讲，他说我受不了了，因为我妈妈常常从来不肯认错。他说这个很bother我，因为那个孩子已经长到了已经是高中了，高中孩子会思想。他就说我明明觉得他自己也做得不对，而且他讲不出道理来，可是他还是不肯认错。我觉得中国父母这一点要很小心，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不能跟孩子认错，一认错你好像气就泄了，你管他就管不住了。其实你发现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你肯跟他认错的话，他反而尊敬你，因为他会发现说你自己也在改也在长，这是你要他的，对不对？你自己以身作则，你自己碰到不对的你自己也在改。可是我们中国人那个就觉得好像在孩子面前不肯下这个台阶，那个习惯是很不好的，就让他觉得好像你父母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对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不能承认这件事情，他觉得客观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你为什么不对你还一定要说对，这个对他们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据我的观察，我发现父母惹儿女的气最大的一点就是父母不肯听儿女的道理，而且一定要坚持自己。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们最对父母最不受不了就是这一点。所以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我发现啊，有很多事情我们跟儿女的看法不一样，其实是东西文化跟我们生长背景的不同。所以你讲他讲不服的，你告诉他说这个不好，你知道，甚至是有些父母，就是我们从小长大的观念，我们从小长大，我不晓得你们，就是在我们长大的时候，那个女生头发还不可以超过耳朵的，也许你们已经不是了啊。我们那个时候女生头发，如果你是超过耳朵的话，就是说你是爱漂亮，什么训导主任就会处罚你，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留长头发等等的。那化妆更是不要讲了。所以有很多妈妈到美国来就总是印象里觉得化妆不好。我就晓得有妈妈跟女儿就是为了擦不擦指甲油吵得不得了，就是她就觉得受不了，她印象里就说你好好念书，为什么要花时间在擦指甲油这些事上。可是问题是她到学校的话，整个文化，美国的文化是他们是觉他已经看惯了每个人都擦指甲油，他就觉得好像他也要希望能够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我不是说我们要鼓励孩子样样事情都要学他的环境，可是我们也要晓得，你的孩子在那边如果他长得已经跟别人不一样了，如果你要让他在小的地方还要再让他处处觉得他是完全是像外星人一样，他对他来讲，他那个除非他是非常非常的成熟，否则的话他是很难 很难那个适应的。对他来讲，他所以跟女孩子坚持的时候，第一你要看你坚持的事情值不值得去 fight。小事情你要让 let go， 大事情你要坚持，你就一定要 firm。我们的错误是常常在小事上跟他坚持得很厉害，可是大事上他吵啊，他跟你坚持，我们就让步。所以要 pick up your battle， 就是你小事情你就问自己，他这样子做的话，对有没有什么长久的那个害处？如果说是没有长久的害处的话，你就 let go。除非说他擦指甲油影响了他读书，真的是影响他读书或者是什么，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小事情就让他过去。可是有的大事情你要小心。还有一个我发现，因为文化的不同，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能体会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学校里面他们遭受的压力。我以前一直很 proud of 我的女儿，就说她中学都不 date， 因为我就想，哎，她怎么可以可以忍受这个压力。那我的结论是说，他交了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他们两个有伴，所以就说他不去 date， 他不去碰，他好像就觉得也无所谓。可是后来我们最近跟女儿就有一些比较深入的谈话，我发现这个是我10年前、15年前就应该做的。我发现不要 assume 任何的事情，不要从外面的表现，你看看，哎，他做的刚好跟我想要的一样，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不希望小孩很早 date， 你发现一样你就很高兴。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花时间跟他们谈。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错误就是我没有去再更深一层发现他为什么不 date， 他到底不 date 是他自己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有没有压力。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去跟他谈过，一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谈这些事情。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在高中的时候，他不是不想 date， 而是他不晓得怎么跟男生来往。他说所以呢，他的方法就是躲。他虽然有男生喜欢他，可是他躲，因为他不晓得该怎么办。而且我们跟他讲的也不清楚。我说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我说你16岁以后你们可以出去 date。他说我从来不记得你跟我讲过这话，所以他就以为说他从我们的态度，他就觉得我们是完全反对他 date。那他比较听话，所以他就觉得他也不晓得怎么 handle。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你要跟他谈清楚。他说后来他很 hurt， 其实在学校有一个男生很喜欢他，那男生很 popular， 所以非常的自己很自负的。你知道在学校打球啊什么，这些男生都是很 popular。他说那男生很喜欢他，可是他就发现说好像追他追不到，因为他说我也不是不喜欢他，只是我不晓得怎么办，我又怕你们不准我跟他 date。 他就一直去，就那个男生就在外面说他是同性恋，那个很伤他。就这些事情他都没有机会跟我讲。这个也就是我们做 parenting， 不是说只要你的孩子那个就那个好像行为跟让你觉得很满意就够了，你需要跟他谈到底他 what's going on。 你知道我就觉得我也许在我从外面来看他好像一帆风顺，可是他那个过程里面，他长大的过程，很多时候他觉得他是自己在挣扎，因为我没有机会去真的去问他，就坐下来谈。所以父母亲忙碌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只是看他外面不出问题，成绩单拿回来好就够了，这个不够的。要特别要注意到你的孩子在学校有一种压力是你想象不到的，是有一些文化的压力是你想象不到。所以你看到你的孩子不化妆，你不要暗自高兴，你说哎呀你看我这孩子多懂事，不像别的女孩那么虚荣。你为什么不问他看呢？我看到你的同学都有化妆，可是你没有化妆，你怎么想的？你怎么看化妆这件事情？有的是，或者是，而且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很迫使小孩读书，但是你知道吗？在高中里面，在中学里面 ，nerd 是一个 group， 是他们有点看轻的，所以我们是迫使他做一批人，是别人有点看轻的。 这个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如果你是读书读得很读得很好，老师朋友所有这个社会都认同你。可是在这边读书读得好，只有中国的父母认同，可是你在学校别人不一定觉得这个是你的优点。所以我们一直 push 他这样子的话，你要晓得他心里就会觉得他是牺牲了另外一些在他的朋友的。所以这些你一定要注意到他的需要，不是只是把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加在他身上。我在那个问卷里面问你们，你们觉得成功的父母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以为成功的父母的定义就是孩子很听话，会不会就是他达到我们的期望，他能够体会父母的想法？不是的。成功的父母，一个成功的父母是你跟你的孩子在成长中间你是跟他一起走的，你完全晓得他。我们的父母说实话，因为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文化，我发现我这个从答卷来看，就许多的父母，有许多人的父母跟我的父母一样，跟我的关系都是，我晓得他们非常爱我，可是那个关系是 distant， 就是说他们不会跟你谈心，他们也不会来问你的想法是什么，问你的困难是什么。可是刚刚苏凯讲说这个 generation 他们是粉丝族，他们很凭感觉，所以他们很希望知道，他很希望知道父母对他那种 warm feeling。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都是比较不表达的，可是这个年轻的孩子他们需要你很清楚的表达他才能体会，因为他们是凭感觉，他们要觉得的。所以从那个孩子回来的问卷，很多的孩子他们说，我问他说你的父母做什么的时候让你觉得非常 frustrated 或者甚至 angry， 他第一条出来的就是分数最高的比例最高的 yell at me， 他们最受不了父母亲对他喊叫。我觉得我们中国父母常常很落到就是说很 frustrated 就对孩子喊，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他们就是很受不了这个，他可以，他感觉的都是你的情绪，因为这个年轻的孩子，他们对感觉特别敏锐，所以他们就会感觉的都是你不愉快的情绪，他们已经听不到你的内容了。所以我们要学父母，第一样事情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如果觉得你很生气，你觉得你自己没办法控制情绪的时候，你情愿走开，等你自己冷静下来，你再回来跟他讲话。不要在情绪里面去对你的孩子喊叫。我们其实对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太喊了，因为你知道我们两个性是比较 mellow 的。可是以前我们小儿子常常跟我们讲 Don't yell at me, don't yell at me， 我们就说我们没有对你喊呢、啊。可是他对他来讲好像我们声音大一点，我们急一点就是 yell at him， 因为他学校的老师从来不会对他这样的。学校的一般到外面去，美国人不太会对人家这样，没，当然也会啊，可是就是说他会觉得 yell at 人就是对你很生气。所以要注意我们传出去的 language 是什么。对孩子他其实不是说常常他们反叛的不是你管他，而是你管他的方式。我们如果讲用的态度，用的那种语言让他觉得他不被尊重，那个他心里就已经在排斥了。所以就是我们先要学会用他能够接受的方法跟他对话。然后你不妨问问你的孩子你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做。不，现在我们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如果要 reach 我们这个孩子的我们的孩子的心的话，你先问他的为什么，然后你告诉他你为什么。而且有一招我觉得蛮有用的，有很多时候啊，因为东西文化的不同，比如说我们跟他说，我希望你16岁以前不要单独的去约会，那他就会说哦不，通我们的朋友13、14岁都已经出去约会了。那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好坏的，对不对？你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说要几岁可以约会。 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回答的方法蛮有用的，我就是跟他讲，我说也许在美国13、14岁都可以去约会了，因为他们成熟的比较早，但是而且这也可能也没有真的不对，但是从我的背景，从我自己的观念来看，16岁以前我还是不放心，所以我就是让他知道不是你不对，而是我有困难接受这个，我也不觉得我一定对，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有困难接受你这样子做的话，我让他知道说我们两个不是在争谁对谁错，我是让他知道说我们俩是不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这边的立场。我发现你用这个感情，就说你让他觉得我不是在定你们这个文化有什么不对，我也不批评说，哎呀，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那么多年轻女孩怀孕的原因啊，或者不去攻击他的文化，你就让他晓得说，从我这个文化的话，我还是觉得我比较 comfortable 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会因为你跟他的关系，他会愿意妥协，但是如果你用高压手段，你就说你这个一定不对，要他承认他错你对，他就跟你争到底了，除非你能够讲得出来，能够说服他的道理。你说你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绝对那样子对错的，那你就还不如就是强调你们的不同，而且你也可以跟他讲，你说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让你在朋友中间很困难，你也考虑到你把他从这个文化拉出来过中国文化的话，他可能碰到的压力，你跟他考虑一起讨论，或者是甚至是跟他讲说，哦，这样子的，假如说是你们一大伙人都一起去的话，那也可以，但是我要你什么时候回家，你可以有一点妥协，你考虑到他的立场，你也看到你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可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底线，你不能够说为我们有的父母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为了要小孩要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受欢迎啊，你都跟他们一起好了，就完全就不限制，因为我们很急着要想让我们的孩子融到西方人的社会，这也不一定合适，因为西方的文化也不一定都是对的，所以你要自己要有一个底线，怎么把西方的长处拿出来，然后让你觉得 comfortable 的那个限制，然后你跟他一起来一起商量，尤其是到孩子大越大的时候，你越是要跟他一起商量你们的决定，而不是用高压的方式。最后就是我觉得我们东方父母常常不习惯的啊，就是他们很强调权力，喜欢试新的东西，喜欢要改变，我们是比较守成，是东西不坏不要去改它，对不对？他们是觉得你不改，你也许你不就不会晓得你有什么更好的，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所以有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就最不习惯的就是东西好好在那里，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改，就觉得好像多一个事情，可是他们年轻人就是总觉得我们是去改改看看看是不是有没有新的 option， 这个是我们很需要适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要从个性的限制里面要稍微要走出一点，晓得他以前我们的小孩特别是老大很喜欢试这个性试那个要改这个改那个，这让我们非常的bother，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已经很忙了，你还试新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可能性我们要修一个东西，可是他就觉得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保守的没有道理，那我就觉得这个中间大家都要协调，而不是用一个很负面的角度去看。最后我用一点点时间啊，这个是不同文化对儿女，对中国的东方的父母，他们是常常是比较约束的啊，告诉孩子，然后父母的期望是比较多，那西方是注重个人的发展，那东方的孩子他们就需要察言观色，因为父母很多事情也不明讲，然后西方的话就是表达的比较清楚，父母子女都会表达的比较清楚，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会很喜欢我们更明确的表达出来，不要让他来猜， 因为他们的文化里不习惯猜东猜西的，有什么就讲什么的。如果你要他猜，他猜不到，你生他的气，他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东方的文化是比较在乎结果，你进什么学校，你的成绩单怎么样。可是西方的文化比较在乎那个过程，你那个过程里你学到了什么东西。那下面就是讲到一个教养儿女的一个一般的原则啊。第一，你要尊重他跟你是不一样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倾向要把我们的孩子造成第二个我们，或者是照着我们希望塑造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模型。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跟我们不同的人，他在也生活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所以你要用一个很客观、客观的眼光去看他，而不是你心里先想好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先要去了解你的孩子，他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所有的人都所有东他们我问过东方一些孩子，他们觉得他们最大的压力就是在学校的压力，就是包括老师在内，所有人都觉得东方孩子应该数理很好，所以他对给他们很多不必要的期望。好像就是别的孩子如果数学考70分，别人觉得已经很好了，可是你是东方孩子，你如果考80分，人家会觉得哎呀你怎么考那么不好。所以可是这个不是每个孩子数学都好的，所以他就觉得有一个压力，就觉得你要好像把我说着放在一个模型里面。我们避免不要这样子对我们的孩子，你的对他要有一个合理的期望。我们下一次会特别讲不同的年龄层他们的发展的时候，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带他们，我们应该他们心灵的需要是什么，你在你的外面环境跟他的心理上，你要给他怎么样子的一个教养啊。跟他们要双向的交通，尤其孩子越大的时候你越要双向，你小的时候你可以单向。我也看过有一个年轻的妈妈，特别是这样，她的孩子才3-4岁的时候，她样样都要跟他解释，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非常 logic 的人，所以他什么东西要他孩子做什么他就要解释。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孩子年纪太轻，有的时候大人叫他做的他不能了解的，你只要讲一个命令就好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个 tendency 就是我们要跟孩子要解释很多，然后要他同意了，然后他才照着做，这个是也是不对的。有的时候不同有孩子年纪很小的时候，你觉得他对他不好，比如说他就去冲，看到一冲就冲过马路的时候，你只能够说你停下来不要过，你没有时间跟他慢慢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不要解释，不要过分的解释，但是孩子越大的时候你需要越来越了解他的困难，而不是给个命令，要给他一些成长的空间和失败的权利。我们中国人最怕失败，总是觉得要计划得很周全，然后一做就做成，如果做不成的话就是 something wrong。 可是西方的文化是觉得失败是成功必经的路，如果我没有做错过，我怎么知道我下次要怎么改。这个大家对失败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东方人是觉得失败是个羞耻，可是西方人看到失败是必须的，他们也不会觉得有这么不好。那可是东方的孩子有时候也是很害怕失败。女儿现在她在欧优选一门课，我觉得她就是这个是完全东方孩子的一个做法，因为她现在在教 Community College， 人家叫她教一门课，她没有修过，所以他就说他一发现欧优在教这门暑假在教这门课，他就先自己付1000块钱学费先去上一遍。他说这样的话他去教的时候他就晓得该怎么教。我说从来没有听到老师这个样子做的事呢，他说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教的，就是说好像教的不好。那后来那天可是他选这个课其实是不修他不需要这个学分的嘛。那他上个礼拜六考试，哎呀我看他就在那边一直在念。我说你念了一辈子书了，你可以不要念了，我说你可不可以这次就失败一次考个 C 好不好。我说你就 frank 一次好了，我说这你不需要这个学分，我说对你来讲可能失败的经验比得 A 更重要。 他说你这个怎么样的妈妈在教人家 Frank 的 course。 可是我说你对于你来讲，我说你失败一次的话，你就晓得即使考不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就失败看，尤其你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后果的，因为这个学分也将来也不算的。他还是不行，他就是放不下，就是觉得他一定要一点，不管这个算不算学分，他觉得他一定要做好，他说我一定要。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东方文化造成的一种好像 hand up， 就觉得我做我一定要做的，这个是美德，这个是好的，对不对？你发现说在常常在公司里面上班，东方人做事是比较认真，比较愿意把它做好，可是有的时候这会变成我们一个包袱，就是我们就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变成很大的压力，而且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失败。其实面对自己的失败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以前崔世凯的爸爸老是讲，他说温州人还潮州人找女婿，他一定要找生意失败过三次的。他说你就是做生意很成功的，他的不要的。他说你失败过三次，就表示这个人有这种 potential 可以再起来。这个是蛮有智慧的。一个人他失败，他只会成功不会失败的话，他这个有一天碰到他失败的话，他没有那个潜力可以起得来。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就会变成只取成功不取失败的，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就不会接受，就说自己有的时候可以高有的时候低的。那我们就要给小孩这种认识，就是让他习惯失败没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你做不好也没有关系，你甚至是马虎一点也没有关系，也许我到这个年龄才体会这件事情。然后就不要在情绪里面去处罚孩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容易的。有许多父母跟管孩子的那个态度啊，或者那个方法，我就感觉上好像两个 teenager 在对着，就是他用同样的方法对孩子，两个人对喊，或者两个人对怎么样，就说你要做大人你才可以管孩子，如果你也是孩子你就没办法很 effective 的管孩子。所以你先要让自己的情绪先要稳定下来，你先要能够让自己好像能够变得比他更成熟，你才可以把他带到成熟的路。你跟他一样不成熟，你们两个他就心里就好像觉得他跟他的同辈在吵架一样，他不会尊重你的。所以这个还有就省察自己的动机。我们有时候管孩子我们就很容易其实跟这件事情本身对错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压力很大，有的时候是特别，我觉得我们最要小心的，有时候我们我们会小题大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孩子没有面子，让我们失掉面子，比如说他去比赛，他钢琴比赛没有拿到名次，哎呀，父母就给他脸色，主要是觉得自己很失望。你要省察自己的动机，到底是我的虚荣心呢，还是孩子真的有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不对？那你跟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管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管，因为中国人在这个集体文化里面，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有时候叫孩子一些礼貌，其实都是表面上的，我们讲不出原因，其实只是我们希望人家夸你，哎呀，你的孩子好有礼貌。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叫孩子叫叔叔伯伯，或者叫就是只是一个文化，不是一定是对错，我们只是希望人家哎呀你的孩子好有礼貌，会叫人。可是我觉得西方人有的时候管孩子就是比较会讲原因，小孩就会从心里就会慢慢看到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举一个例子，我也是在慢慢学因为女儿现在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他们我上次也讲过说他们那边父母对孩子管孩子非常注意，所以他有时候会回来讲给我听，我觉得我也在那里听了也在学啊。他说他有一次，他因为他是新的，他刚刚去那个教会，结果有一次有一对夫妇，他们有个孩子很小，才大概三四岁吧，他就那出来碰面，他们就要那个小孩，他说要跟Jenny greet， 说 How are you, Miss Jenny？ 那个小孩就说， No， 他我不需我不要讲，他我很 shy， 就是很 cute 的。他说我很 shy， 我不要叫。那结果那中国爸爸妈妈就会说，哎，为什么不叫你？没有怎么那么没礼貌，就会骂他。可是那个妈妈就会讲，说他说他 Miss Jenny 是新来的，你去叫他的话，他会觉得被 welcome。他说他会觉得很高兴，这个教法就是很好，因为他不是只是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做，他是要他从已经那么小已经训练他从别人的感觉里面去体会到别人。这个同理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指标。什么叫同理心？就是你能够从别人的角度别人的感觉里面去体会到别人的感觉进去做你自己做不做一件事情的决定。所以这个爸爸妈妈不是给他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说你看到人就要叫，这个是一个绝对标准。这小孩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叫，所以我们的孩子到大了都不肯叫人，都是嗨嗨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他讲说这个客人来我们家，你跟他你跟他打招呼的话，他就是好像他会觉得他在你们家会被欢迎，这是一种礼貌，你跟他解释，否则他会觉得好像他来这边不受欢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教孩子就不是就很容易就是拿对错或者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告诉他，但是西方的父母会比较拿一个好像他们教的方法是比较让他能够不但是让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而且训练他能够从别人的角度能够让他能够变得更成熟。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的，就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教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很少教孩子从别人的角度去想。我特在教会里面我跟你们就是反正想到哪就讲到哪哦，我就觉得在有的时候我看到中国人聚餐不一定在教会，中国人聚餐我们因为爱孩子我们常常就会让孩子就是拿很多吃的，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看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大家 potluck 时候你知道常常不可能带四五十个人吃饭的话，你不可能一个人带就比方说小点心吧，大概我就带二十个三十个就带一份来，可是所以你就已经晓得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吃得到了，对不对？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会他们就先拿了以后他就看哎这个好吃，他就拿三四个就放在盘子里，他就不会想到说我拿三四个其实别人就更吃不到了。那个时候父母就要教他了，你看这里只有二十个的话你顶多就只可以拿一个，我们一家拿一个好不好，这样的话别人也可以试试这个味道。结果那孩子拿了以后等到吃了两口觉得他不对他胃口或者他不想吃他就不要了，他就丢垃圾桶。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种小地方我们需要教我们的孩子就是什么时候要替别人想。我们爱孩子可以我们都是希望孩子要什么尽量多给他，但是我们很常常在这种小地方我们没有想到他如果不会替别人想的时候他长大的时候他就慢慢这个就不会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就要在小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很指责的口气跟他讲哎呀你看你怎么拿那么多吃不完或者等等，你可以好好跟他讲我们先拿一个你觉得好吃回来还有的话我们可以再吃，你假如真的爱吃妈妈可以去要那个 recipe 我再做给你吃。就说你好好跟他讲不是用指责就是说好像你这个事情就做得不对，慢慢教孩子怎么替别人想怎么样子去能够很合理觉想有一个很有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理由他为什么要做什么为什么不做什么，而不是只是因为父母亲给个命令而已。好，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这个只是你们做那个 survey 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们如果 survey 交来的话每个人就教的人 entitled to 一个 free 的 counseling session 我可以跟你们谈谈你们的那个 particular 的那个不过你们在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感想或者是你们 想到你们的父母对你们的啊，你们的教养的方法，会不会觉得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嗯，今天有多少人有孩子留下来？有是？你们几个孩子几岁？
三个孩子。
OK， 我问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晓得有多少你们两个孩子，对不对？
不能今天去朋友家玩。
我去朋友家玩，因为我们现在找到一个小孩看一个，我不应该叫他小孩，一个 teenager 看孩子啊。那我们的困难就是说，有的时候算不准，又到底有多少个孩子。就有时候又怕太多，怕他看不过来；有的时候又怕他来了没有人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假如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谈谈。刘丹是在这边负责看孩子的，那他们来如果带孩子来，要送到哪里？
送到